新交对啦 Cindy， 你好，我是 Cindy， 欢迎来到笑一下一起 CR 节目，从台湾看见东南亚，从东南亚看见自己。这是一个主要分享东南亚跨文化经验交流的节目。如果你对于东南亚的人事物感到好奇，非常欢迎你订阅关注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2022全新跨品牌合作特别企划一起 Shell Food is Talk， 从4月到6月为期3个月一起 Shell Food is Talk 特企音频专访，将每个月设定一个大方向主题，并以东南亚的食物为主轴，邀请特别来宾来分享他们自身与东南亚人事物接触的经验和知识谈。现在大学生毕业后，如果没有选择继续升学，接下来势必得踏入职场，成为社会新鲜人。此时的他们会选择直接在台湾就业，还是到海外求职呢？有不少的年轻人选择前往东南亚开拓事业和更好的工作机会。你是否会好奇，台湾人在东南亚工作会遇到什么样有趣的大小事呢？刚好呢，我们特技音频企划一起 Shell Food is Talk 也进入到了最后一个主题，那就是外派生活。我们将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分享外派到越南和印尼，他们在当地工作、生活、旅居的丰富经验和实际的观察哦。在上一集节目呢，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说走就走去找越南旅神李佳云 Lina 来和我们分享她到越南外派的动机以及印象，以及在越南工作和旅居的饮食观察。那内容呢实在是非常丰富，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我们的下集。那她今天呢会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她在经营粉专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有趣经历，以及想要给予想前往东南亚国家工作的青年一些建议。那最后呢就是大家很喜欢的粉丝意见收集箱和有趣的快问快答环节。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吧。
很有趣的观察。对，那接下来就想要请女神就是聊到，哎，刚好我会认识女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女神有在经营脸书的粉专叫做说走就走去找越南女神，你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越南各地旅游啊工作的一些有趣经历跟观察，所以就很好奇想问一下女神，你刚刚有其实稍微分享一下，你其实除了因为你很喜欢吃，所以你就会在上面分享很多图跟文的记录，然后也可以发现到你对于当地的风俗民情的观察啊，然后什么旅游美食啊跟文化层面都很感兴趣，所以就是回想都很多。那是不是可以请女神分享就是有没有几件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然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事件？
对，我觉得后来就是当我开始经营粉专之后啊，我觉得就是我尝试写过很多不一样的题材，比如说介绍餐厅啊，介绍旅馆啊，介绍各种比如说我自己的那个工作的心路历程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最有共鸣的主题其实往往是来自于生活本身，就是不是你刻意去写某一个餐厅某一个经历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发现我反应比较好的文章反而都是就是我觉得在经营粉专过程之中让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把每一个日常的当下活得好的时候，它就是会是一个最精彩的篇章的那种感觉。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前阵子分享了一篇是我在那个西部那边出差的时候，就是尖江省安江省那一带的地区，我分享了路边那个水果小摊贩卖了一个水果叫做糖棕，然后就那个糖棕，然后它的外形它的配色很像山竹，但是它的壳其实坚硬的很像椰子。那当这明明就是一个路边卖的东西，但是我当我 po 上网之后，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果其实可以就是就得到大概500多个赞，然后我没有自己去分享，然后就有十几个人帮我十几则分享，然后大家的讨论度非常的热烈。我才发现原来这样一个在当地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水果，因为糖棕是就是其实是在安江省的高棉族的人又特别会喜欢种这一类水果，因为它其实经济价值蛮高的。然后其实我之前去过柬埔寨，柬埔寨也有这样的水果，因为这个糖棕它不只是果肉可以食用之外，它的 那个还可以做成果汁，然后甚至它可以炼成糖。那它其实除了果的这个本身之外，它的树干啊树叶都非常的有用途。它的树干你可以用来加一些高脚屋，就是以前在有一些地带它是住在那种高脚屋的上面，它可以当建材来做使用。然后它的叶子在以前你可以编织，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应该也还是这样子，因为我大学当志工的时候有去柬埔寨帮忙盖高脚屋，就是它的叶子把它编一编，它其实是可以当很厚实的那个高脚屋的屋顶或者是它的那个墙壁，它就是又保留了通风，然后又保留了坚固，它不会让雨就是渗进了那么容易的去渗进来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诶，就是这样一个这么融入当地，在当地非常习以为常，它就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可以被人类给利用，被人类对人类来说有很大经济价值的东西，没想到就是也可以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共鸣，然后很多人说诶，没看过，然后得到很大的回响，都是我觉得最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只是写了一个对当地人来说是一项日常的东西而已，但是没想到对另外一个不算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那我觉得可以促进两边文化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这个精神我觉得很喜欢，就是那种跨文化沟通交流，就是可以从别人的文化然后去反观到自己的文化，然后彼此之间可以有一些互相交流的一些元素，我觉得超棒。就让我联想到在越南他们的经济作物好像有米食，他们会就是种稻米，然后咖啡。然后之前我在越南的街边，就是那种比较乡村地方，他们有种那个橡胶。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当地人算是蛮重要的经济作物。可是刚刚讲那个糖棕，我觉得就是好像很万能，就是从吃到用都一手都可以包办，就是那个植物都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啊，
然后还有我突然想到说到米食，我就想要分享，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开始写粉专关系，你会变得比较喜欢问当地人问题。像比如说我去多乐省的时候吧，那时候有一个行程是走那个乐湖，就是一个淡水湖的一个行程。然后我就发现诶，它的米就是一般的话我们都说稻米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所以你看到那个水稻米的那个景象其实是会很整齐划一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全部绿色啊，这时候全部都结穗了，都是黄色什么的。但是它的那个在湖边那边种的米的方式好像是就是有一边是绿色，一边是黄色，一边是就是它的颜色很不一。我就问当地的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说因为那边的气候，他们就是其实它的气候可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它就是为了一年四季都有作物的收成，所以它播种的就是它那个要怎么讲，就是它开始耕耘的时间就是会有一点落差，在他们一年四季的那个经济就会就是如果是靠这个种稻为生的人，他就会非常的经济状况非常的稳定，收入很稳定。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因为就跟我小时候的认知不太一样。
对，很特别，很特别。对，就是当地人种稻的那个就是比例好像还蛮高的。对，就很像是那种
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时节可能也不太一样了，就是可能那个
时节不太一样，
特别。对。
对，就是那种不同颜色的那个分布，就是会有不同种植的季节，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观察，是真的。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想问一下女神啊，因为你在经营自媒体的过程当中就意外的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可以受邀演讲的合作机会，然后跟就是很多有志想要到可能越南啊或是东南亚的青年去可能外派工作啊或是去当地发展。那可以聊一聊你在这么丰富的东南亚外派经验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因为刚好现在已经面临毕业季了。
对，我觉得不管是去到越南或者是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我也去过了，包含越南有去过九个国家，就是
哇、wow.
就是我生问来跟东帝汶还没有去。就是好，然后就是我觉得不管甚至是其他的地区的国家，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当你想要到国外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要抱持着很开放的心态，不管是在文化也好，不管是假设你是在一个公司的组织里面工作，你是被公司外派的话，我觉得也是要抱持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心态，因为你有机会在海外的话，组织的架构可能不会像台湾那么的层层叠叠，你的在外国的在国外的同样的公司，在也应该算子公司了，就是你的组织通常比较扁平化，所以你有机会去横跨不同的职务，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千万的不要去拒绝它。因为就像其实像我在我之前的公司有一阵子我是在台湾本部，然后是用出差的方式，就一个月出差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越南的也有，那时候是在不动产部，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刚好公司的有其他就是组织上面有一些人事的异动的时候，就有长官问说，哎，你要不要尝试什么工作什么工作，然后我就说哦好啊，感觉很不错，那就试试看吧。那所以其实在国外我觉得你就是完全不要设限，你的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就是你做什么东西你就会慢慢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人吧。我也不是说我多强，我只是说就是你的历练就是可以不会只单一局限于某一个职务上面。对，
哦，这个分享我觉得还蛮
受用的，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就是你不用换，你没有，你并没有换公司，但是你就有机会体验到很多的职务的工作内容。对，
对，就是可以很妥善的利用公司的资源，然后可以让自己的职涯发展啊，或者是自己的技能啊都可以有加分，而且公司其实也蛮乐意栽培的，就觉得哎，那种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多元化，不是只是单一个领域就是一直深耕，我觉得是好像现阶段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看到很多愿意到海外去工作啊打拼的就是年轻分子，像是Lina， 或是可能之前也跟刚好看到那个女生有分享的那个越南强尼，就是对未来可能想要邀请她上节目分享，就是哎，为什么在这么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还可以去斜杠去经营可能粉专啊，或者是可能 YouTube， 那背后的起心动念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是有想要发生的一个管道，然后就误打误撞就进入到了一个斜杠的世界。
对，
我觉得真的很棒。
真的，我觉得这是就是抱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那个机会就会自然而然的来，然后不管是你在公司的组织的内部，或者是你在你生活就是工作以外的生活，都会有很好的，就是都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机会，就会一直在找。
就是不要自我设限，然后可以多多为自己创造就是很多开放的心态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那接下来呢，就是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环节，就是我们节目呢会募集一下读者啊，或者是听众朋友的想法。那这一次的题目呢，就是哎，你对于到东南亚外派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会最挑战？那第一直觉的反应小调查分别有三个，一个是文化风情，然后第二个是语言沟通，第三个是饮食观察，或甚至是其他的选项。那女生，你觉得你认同上面的这几个挑战吗？还是你有其他的看法？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挑战的选项应该是我觉得这三个都还好，我觉得最挑战的应该是医疗的部分。
哦，怎么说？
对，因为像比如说我之前有曾经就是在越南骨折，那我记得我那个骨折很小，是一个就是右脚脚趾的趾骨，就是小指头的那一边，就是 K 到，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小的骨折。那但是我去越南的医院要看医生的时候，你第一个面临到的是语言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学语言的时候应该都不会学到这么详细，就是骨折啊，然后要怎么描述你很痛的是哪一个环节还是什么的，就是通常不会学到太多关于医疗就医方面，然后或者是说你要申请什么文件，因为你要回台湾，你可能有保险还是什么，你有一些文件要必须要跟那个医院拿还是什么。我觉得最难的是这个，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描述你的那种痛的程度，然后有时候你可能会希望他，比如说那时候我就希望，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是骨折了，我要想要请他帮我做 X 光检查，但是那个医生那时候一直跟我说我这个就只是肿起来而已，不需要做那个检查。然后是我后来跟他说 我不管，我说我就是要拿一个 X 光片回去。我说我就跟他说，因为我爸爸刚好也是医生，我就跟他说我必须要拿一个 X 光片让我爸安心，然后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我会付钱之类的，然后让熬他了很久，他让我去照 X 光，然后才发现哎真的骨折了。那但是当我把那 X 光片拿回台湾给台湾的医生看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哎这个机器是非常古早以前，这好像是很古早以前的东西，台湾现在应该找不到医院是拿这样的一个片子照的东西，就是他们 的医疗的设备这几年当然是有在进步，那可能跟我当时候去看的医院也有关系，但是很多你在当下发生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你可能你去看的医疗的院所的设施相较之下可能是没有那么好的，然后你可能语言上也会不是那么完善，那或者是像有一些外派的前辈可能曾经在这边就会发生登革热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治疗的过程也会稍微辛苦的一些些，所以我觉得外派东南亚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人的身体健康方面，就是因为他们的医疗可能还没，你如果要评价一点的话那可能设备没那么好，那但是你如果到高端一点就是比较好的医院的话，那个费用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贵，就是之前曾经有人花几十万去看一个就是可能还好的病在台湾可能、
有健保补助补给这样子，
对，但是在越南有时候你到一些比较高级的医院他做的一些检查他就费用相较之下就很高。
中场休息时间，哇，六月真的是活动和事情满满的一个月份，正值 Food East 的募资活动宣传，我们的东南亚美食互动游戏盒终于顺利在 Flying V 上架啦。如果呢你希望透过有趣好玩的方式，有的吃有的玩有的学，来更了解越南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话，那就不得不错过我们募资活动的产品哦。接下来第二个活动呢，是台北大加那佛伦社和 Food East 合办的要培养就业力的线上讲座暨履历健检工作坊，希望呢能让你发现自我亮点，在众多履历中脱颖而出。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政大的教授来担任讲师，让你能在这个工作坊获得如何自我行销以及发现归纳自我的优势，还有了解不同产业的现况。那这个活动是可以免费报名的，那实际的详情可以到资讯栏点击下方的链接查看更多。那如果你对这场活动很感兴趣的话，我们活动呢是特别针对于应届毕业的新二代以及侨生是优先录取的。那如果呢你本身是硕士一年级或者是大三的学生，也非常欢迎你报名参加哟。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看一下链接赶快报名哦。好的，中场休息时间结束，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吧。
哦，所以外国人可能到就是东南亚，特别是在越南，目前看病的话的确是比较不友善的嘛，可能需要有保险，或者是可能保险也不一定有办法就是真的真的很全面的治疗，还是需要自费，对不对？感觉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
对，我那时候后来有拿到那个，对，因为那时候我问台有赖那个台湾的保险业务员，就是我需要应该要拿到什么资料，然后就有跟医院一关一关的拿到，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因为可能每一个人在当下发生，因为我还是会讲越文，所以可能我只差在描述没那么精准那是什么东西，但是反正我还是可以拿到。但是有一些人如果真的不会讲越文，或者是就是语言不是那么通的情况下面，我会觉得有些人可能会 要拿到一些资料那么齐全，或者是想要问到更完全的一个医生的到底诊断到底是诊断了什么东西，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对，
了解。哇，就是真的可能会是真的是一个一大挑战，可能其他人不一定会想到这么深度，就是如果真的发生紧急状况，在医疗这方面真的是会比较缺乏帮助。感谢你真的分享，这
因为
我
骨折过来，大家都平安健康，
对对，平安健康是最重要
的。这种事，
对对对，就是也是希望不要，但是如果有多 这一层姿势的话真的会救了自己的，就是、那个、
而且我那个小指头那个一个小小的骨头骨折，他打石膏打到小腿以上，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可能就大惊小怪这样子。
对对对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到最后环节，在我们结束之前呢会邀请来宾来做一个快问快答的挑战，所以待会呢我会问女神大概有五个问题，然后呢你听完之后呢、可以大概花三到五秒的时间想一下，然后呢再听听看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这完全没有就是say 过的，来看一下你
有没有回
答。对，不设限不设限 OK 好，那第一题就是疫情结束之后呢你最想要到哪一个东南亚国家走访？
哦，疫情结束之后我现在目前最想要去的是泰国，好像目前其实已经可以去了，因为我觉得很、好想要去清迈，我上次去就是疫情之前去清迈觉得好美、很想要再去一下然后放松一下。
嗯，清迈真的的确好像是蛮多人的首选。好，第二题就是女生还在台湾的时候你接触来自哪一国的东南亚国家的族群最多？
嗯，我越南。
哦，越南。嗯，
对，我就是去越南，因为包括越南的食物，然后包括我在台湾的越南的朋友啊，然后或者是越文老师之间的联系、就还是越南比较多，或者是我们在台湾的公司里面有一些移工大部分还是来自越南，所以我就是还是越南最多。
完全理解。第三个呢就是可不可以请女神说一个你觉得最特别或是最好吃的越南料理？
最特别或最好吃的越南料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个板小，就是它是一个 越式的算煎饼吗？
煎饼
就是它会，对，它会那个皮然后撒上姜黄粉，然后里面再包上虾子啊豆芽菜然后猪肉啊等等的，然后把它包起来之后，然后把它煎得香香脆脆。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一道菜平常在台湾的粤式料理店好像是我比较少看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之前有一阵子人在台湾的时候会特别想念的越南菜。
嗯，真的很特别，我也喜欢吃板小，但真的很难吃得到。对，接下来呢想问女生的是你觉得越南哪里令你最印象深刻？
越南哪里让我最印象深刻？我觉得是，哇，这个太多地方了哦，我觉得是广南。因为我想到我之前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之前第一次真正的入住越南的人家是到我朋友的山上的老家广南人家，然后那是一个他带我去住一个他家的百年古厝，就真的是古迹那种，然后要热水要用那个柴火烧热水，然后家里那个外面就有鸡这样跑来跑去，然后我还踩到鸡粪我就滑倒在地上，因为鸡大便里面滑倒。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地方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我看到一个当地非常很淳朴然后还维持着比较原始生活然后网络讯号不怎么好的一面，然后晚上就是非常多的星星然后很简单的生活，但是大家过得很快乐，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纯粹的时光，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经历。这样
哇，这个画面就是也是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就是短片，然后感觉会很引人入胜呢。好，那接下来呢最后一题呢我觉得也蛮挑战的，可以请女神用一句话来形容越南这个国家吗？
哦，用一句话来形容越南这个国家，你就会说太可爱了。我觉得太可爱的原因是这边的人真的都很可爱，像有时候像比如说坐计程车的时候他可能会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默默放起情歌，然后他就会转过来跟你说什么你喜欢这首歌吗，什么这首歌送给你。这时候我就觉得越南人太幽默了吧，很可爱很可爱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他们会很直接的去表达对你的喜欢，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因为在台湾过去我接触到的环境都大家多半是比较含蓄的，那在这边我觉得大家的表达非常的直接，我觉得哇很可爱的一个国家。
哇哦，哇，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女生来分享这么多就是可能 平常我们没有到当地越南去体验过比较不为人知的一面，不管是在食物方面呢、啊，还是跟当地人接触的一些文化观察，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实在是太精彩了，感谢女神。好，那想问一下女神，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啊，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你觉得今天访谈完特别最印象深刻，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嗯，就是我觉得今天访谈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很开心，终于有人就是愿意访问，就是有关越南特色饮食方面的主题的 podcast， 因为我觉得大家大部分是访问旅游啊或者是外派，但是很少人特别去着重在饮食的这一块，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诶，饮食的资讯不是就是 Google 一下就查得到了吗？但是其实不是，就是有时候你以为资讯只有那样子而已的时候，那就是可能是你当时你走到的地方就只有那里而已，当你走得越远的时候、oh. 你就会有机会去接触到更不一样资讯，你的眼界就会更不一样。那我很感谢 Cindy 今天做这个访问，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特殊的食物。
哇，我也非常感谢女生，因为女生其实生活其实就是应该还蛮匆促跟繁忙又很精彩，所以就很感谢当初来找你的时候你就一口气很爽约，就很爽快的就答应这个访问。
我真的才从河内回来。
对，我觉得女生真的是各地跑，然后就完全丝毫感受不到你的就是那种就是可以感受到你的活力，不会觉得说好像很疲惫啊，或是就是好像那个想法没有那么的充足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你每次见到你都是活力满满的那种状态，就是觉得很开心又很棒。对，
谢谢。
对，所以就是非常感谢女神能够上我们今天的频道，然后分享这么多就是美食的观察跟体验，然后我相信听众听完也真的是非常的意犹未尽，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今天的访谈听完之后你还是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越南当地的一些生活的观察或是点滴的话，就一定要去关注女神的粉专，说走就走去找越南女神。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女神，
谢谢谢谢，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的分享，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欢迎你点击连接加入我们的电子报，或是追踪我们的社群，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以及节目的整理咯。另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你帮我打新评分并且留言，或是到 IG 找我，名称是萧一下一起 Southeast Asia， 或是搜寻账号 LETS_SEA_0721。那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 See ya。